我们先要简短地解释一个教义，这教义必须被视为我们主题的基础，即神在人灵魂中的生命。在主耶稣里的信徒与神的性情有份，他是从圣灵生的，由于他的信，基督住在他里面，这两方面构成他新的属灵生命。使徒保罗以一句措辞清晰的话揭示和确证了这教义，如圣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所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活着的不单是信徒，更是基督活在他里面。因此使徒保罗说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是否将保罗的经历视为这教义的例证呢？请留意他超凡生命的大秘密。他毫无保留地为基督而活，其根源就是基督以灵的形式活在他里面。这给予他如此深厚的智慧，如此丰富的知识，使他在传道上勇敢，在热心上大胆，在劳苦时不气馁，在患难时有忍耐，在劳作上得成功。基督活在信徒里面这一事实，也构成了神每个孩子高尚和圣洁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作为恩典之约的元首和他子民的中保，基督自己有生命，所以他能够赐永生给天父赐给他的人。基督拥有着生命，基督传颂着生命，基督保守着生命，并且基督冠以这生命永远的荣耀。神在人灵魂中的生命有一个特征，是他的隐秘性。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种隐秘的生命，其本质、根源、运行、供养都是隐蔽的，不为世人察觉，世人所以不认识你们。当基督以肉体的形式居住于世界时，世界并不认识他，不然他就不会将这位赐生命的荣耀之主钉上十字架了。既然如此，我们还会因世界不认识这位隐蔽的住在他子民心中的耶稣而感到惊讶吗？世界把基督的身体钉上十字架，在他圣徒的身上把他钉死，并且若有可能还乐意再次钉他上十字架。然而神在信徒心中的生命会激起这个弃绝基督的世界的惊叹。信徒本不为世界所知，却人人共知，本应死却是活的，本应受难却不被宰杀，忧伤痛悔却总是喜乐，贫穷却让多人富足，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这的确是一个谜，对属肉体的心灵来说，这是一个悖论，而且有时信徒对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神在人灵魂中的生命不因受削弱而被摧毁，不因致命死敌的围攻而磨灭。虽然暴风扬起满天的尘土，但这生命的火花却不熄灭。撇开比喻，我们看到信徒的灵魂在受最激烈的反对时仍昂首前进，在最沉的重压下仍向上高升，在遭遇最大的患难时仍欢喜快乐。当十字架沉重的压下，当荆棘深深的刺入时，他却高声唱着最甜美的歌。这一切会使他大声地说，我让别人吃惊，但我更让自己吃惊。虽然神在人灵魂中生命的本质和称职是隐蔽的，这生命所引发的果效 却是显然的，这便证明了其存在和真实性。世界常用敏锐和审视的眼光盯着信徒，格外留心他的每个足迹，仔细揣摩他的每个行为，仔细探究和分析他暗藏的动机。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任何偏差，没有丝毫的妥协能够逃过他的注意或指责。他要查看信徒的生活原则和他的行为是否和谐，如果二者之间存有任何显著的差别，世界就要加以指责。因此我们说，神在信徒灵魂中生命的影响和效力能够被一个不敬虔的世界查看到。神儿女们诚实正直的行为使世人注目，让其惊讶。世界在仇恨和藐视他们行为的同时，不得不对他们表示钦佩和赞叹。神在人灵魂中生命的另一个特征是，他有保障。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那里没有什么能够损害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他。他是与基督一同被藏的。基督是天父的爱子，是耶和华的喜悦和荣耀，是最为贵重的珍宝。而且信徒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藏在神的手里、心里、丰盛里，还藏在神的永恒里。哦，信徒属灵生命有着多么完美的保障！世上或地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他。他虽然会被撒旦侵袭，遭败坏攻击，受世人耻笑，在信徒疑惑的时候，或受试炼的时期，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怀疑这生命的存在。然而，不管情况怎样，这生命仍然扎根在神的永恒里，装在神的心里，与耶和华共存，没有哪个仇敌能够摧毁他。查诺克说道，正如撒旦不可能把神拖出天堂，破坏基督的保障，把他从天父的怀中扯开，同样他也不能剥夺信徒的属灵生命，或者摧毁神根植在他心中的恩典原则。更重要的是，如圣经约翰福音10:28，我们的主已经宣告，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让这小群羊因牧羊人活着而欢喜快乐吧，由于他活着，他们也将存活。但我们现在要转来思考这生命在灵魂中的衰落。我们将一种刚开始衰落的光景解释为信徒里面属灵生命和美德极为隐蔽的衰败的最初阶段。它是潜伏和隐蔽的，因此最易被忽视，也更加危险。灵里疾患的惨痛过程会非常隐秘，寂静无声和不受注意的进行，以致在信徒对自己的真实状况产生怀疑之前，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许多地盘，失去了大量的美德和属灵的活力，受欺骗而进入了一种让人惊恐的属灵荒芜和衰退的景象。就像参孙那样，从睡中醒来，心里说道，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或者可能会像以法莲那样，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查验的灵魂状态，这状态并不是人所能察觉得到的，但那圣洁和鉴察人心的神却能够看透。 在考察信徒心中的衰落光景时，我们的第一步是要指出这一阶段不一定包含的一些内容。